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5月27号，星期二。接下来关注两条和中国大陆相关的一个消息。这两条消息呢，看似是风牛马不相及，可是他们背后呢，应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关联的，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之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先请大家留意一下哦，到底这个相似之处在哪里？首先的一个消息呢，是关于中共的金融系统的。中共的金融系统第一次和中共政策公开起了冲突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最近全球公债市场风波不断，上周美国20年期国债拍卖表现低迷，日本20年期国债呢标手更是糟糕，几乎是历史上最惨，买不动。那么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呢，就有人开始嘲笑，他说：“你看吧，美日国债无人问津。”但是没过多久，中共总理李强推动了超长期国债发行政策，遭遇重挫。5月23号，2025年第一批5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惨淡，没有人买，导致长期国债的价格集体下跌。财经评论员这个人叫小翠，他呢是这么分析的，他说这场由习近平亲自推动、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的信心工程，他被市场给无视了。市场的反应有点罕见地表现出来了金融不听党指挥的现象。那么文章还说呢，中共财政部呢，它是想要通过发行超长期的国债，也就是说借未来的钱支撑经济，这些资金呢主要是用来填补旧账。可是这次的国债呢是借期长、力度又这么的大，所以就让市场感到担忧，金融机构呢于是就缺乏接盘动力，也就是说市场对当局的偿债能力失去信心。外界分析说，中共财政部你拍卖的是债券，可是市场看到的呢是一张空头支票，如果连市场的信任都留不住，那么谁还会相信你还得起这50年之后的债呢？再来看看中国民众的反应，针对这5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遇冷的现状呢，中国网友他们说这是多大的坑啊。还有人说买国债的都是银行，可是银行的钱不还是从储户那来的吗？那么还有的说，那千年国债是不是也不远了呢？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仁更是一针见血啊，他说这是一次中共政权的无声公投，连金融体系内部都是在用脚投票，所以习近平的所谓的定海神针的地位呢，在债市中是被全面否定，这不仅仅是一次财政失败，也是体制信仰彻底破产的标志，是一次无声的政权公投。好吧，那么这是第一个消息。第二个消息是什么呢？我们也来看一下。可能有些人感到并不陌生啊，就是现在呢有银行是明码标价，说呢你如果存1000万呢，就可以推荐你到一些知名企业去实习。这是最近兴业私人银行推出了一个政策，叫做2025精英实习计划，为一些符合条件的客户的子女提供在知名企业实习的机会，包括摩根大通啊、中金资本、谷歌、微软这样的国际知名企业。参与这个计划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新客户你需要新增存款1000万以上，现有的私人银行客户呢需要新增存款500万元以上，而且在实习期间啊，相关的资金是不可以转移或者是提取的。于是消息就引发了热议，有人就觉得这就是明码标价的银行存款换实习机会。那也有人说，其实这在私人银行圈是常见的操作。查资料呢，就会发现，想要成为兴业银行私人银行客户，需要满足月均综合金融资产达到600万元以上的门槛。有一些金融行业人士说，私人银行为客户的子女提供实习机会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，这也是维护大客户关系的一种方法。其实有很多银行都曾经推出类似的服务。但是呢，也有律师认为，他说你利用子女实习期间不可以提款这样的条件，实际上呢，你就是变相冻结了储户的资金，这是违法的。
再来关注一条消息，就是中国比亚迪掀起了价格战，汽车股呢全线下跌，专家揭示了一些内幕，说比亚迪会不会是下一个中国的恒大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。 在上周，中国电动车企比亚迪掀起了新一轮的价格战，然后有多家车企随后跟进。5月26号周一，港股和 A 股汽车板块全线下跌。分析说，比亚迪库存压力太大，面临国内外四重风险。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呢，更是直言，他说汽车业的恒大已经存在，只是没报而已。行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？资本撤离，车企偷工减料，销量造假，新车当二手车卖这些问题。那么汽车产业里面的恒大已经存在，只是没报而已，这是一个什么说法呢？第一财经在26号报道，从2023年1月特斯拉开始率先降价，中国汽车行业呢就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内卷式的价格战，已经持续了900天，还没有看到结束的信号。2024年中国车市上有超过200款车型主动或者是被迫卷入价格战，单车平均降价幅度是 9.2%， 也就是说整个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严重下滑，部分车企直接就是卖一辆亏一辆。价格战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他不止一次的提到，他说行业价格战呢是一把双刃剑，后遗症会持续6到7年，杀伤力将会是毁灭性的。像德国汽车大众 CEO 托马斯·费舍尔，他也曾经说，价格战非常有毁灭性，而且价格战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。魏建军应该说他是比较敢说了。那么在5月21号，他在第三次接受新浪财经专访的时候，再次炮轰这个低价现象。他说，纯电车亏损都特别的严重，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。现在资本呢，是该赚的钱都赚走了，甚至一些老股呢，都已经卖掉了。所以今后再怎么发展，大家都还会是在赔着钱买。所以魏建军就说呢，现在汽车产业里边的恒大已经存在了，只不过是没报而已。虽然魏建军并没有点名具体是哪家车企，但是大家通过他的谈话呢，都把矛头对准了纯电车。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些企业的恶向，比方说资本撤离，车企偷工减料，还有就是新车当二手车卖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？在中国啊，如果卖出去一辆电动车呢，政府呢就会给车企一些补助。那么很多的车企为了拿到这个补助呢，他们就造假，就说这辆车我已经卖出去了，然后就拿到了政府的补助。实际上呢，这些车根本没有卖出去，他们就把这些车啊当成二手车在卖，行驶了零 mile 的二手车，就是为了能够拿到政府的补助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有一些电车流入市场之后，消费者就会发现，他们买了这个车后呢，短时间这个车它的价值就大幅缩水，而且当车辆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售后责任的界定十分的模糊，所以消费者投诉无门。这还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恶象，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汽车产业链上的链主，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经销商都是生存艰难。有消息透露，供应商应当收到的货款的时间被成倍的拉长。比方说10年前汽车公司应付账款，它的一个周转天数呢是45天，现在已经拉长到至少90天，整整拉长了一倍。但是啊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16家上市中国汽车公司的应付账款，他们的周转天数呢是182天。这种长期延迟的回款意味着什么？压缩了供应商的现金流空间，导致供应商资金周转困难。外界评论说，这种压库模式极为容易的引发在资金链方面的危机。当经销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到每辆车都不到3000元的时候，任何的市场波动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最后的一根稻草。回过头来再来看比亚迪，比亚迪在2月份推出了一个名字叫做“上帝之眼”的全新高级驾驶辅助技术，这个技术会应用于它的大部分的车型。那么从2月份开始呢，比亚迪很多的经销商的库存就过剩，这就意味着比亚迪经销商呢，他们就必须迅速的清理旧的库存。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分析，1月份比亚迪门店的库存水平在所有品牌中位居第3。最后的问题呢，就是类似于恒大暴雷，中国电动车行业或者说中国汽车行业暴雷的时间会有多久呢？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